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Ryan Reynolds here from Mint Mobile. With a message for everyone paying big wireless way too much. Please, for the love of everything good in this world, stop. With Mint, you can get premium wireless for just $15 a month. Of course, if you enjoy overpaying, no judgments, but that's weird. Okay, one judgment. Anyway, give it a try at mintmobile.com/switch.
Upfront payment of $45 for 3-month plan, equivalent to $15 per month required. Intro rate first 3 months only. Then full price plan options available. Taxes and fees extra. See full terms at mintmobile.com.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过去30岁的可能都不多，可能20岁的居多。这些人当然不是老板啊，我在的那个酒店里面可能有一个电诈公司，应该是他们团伙里面比较年轻的组长啊，这些也有年纪大的，看上去30来岁吧。因为电诈它是一门生意，电诈团伙它其实是一个公司，这个公司里面跟我们平时正常的公司，跟咱们工作的这个地方一样，它都会有一些工作上的这样的一些规则，也会有这种奖惩的措施。首先第一，你要服从管理，如果你是新来的人，你得把赔付，就是公司为了安排你来花的这个成本，你得把它赚回来，在赚回来之前你是不能出门的，然后你新来的人你是不可以跟外面联系的，你要干熟了，老板公司也信任你了，这种情况底下我可能可以让你用手机，但在这之前你是不可以擅自跟外界联系，你是不可以有自己的手机的，不可以随便出门，不可以随便去打听其他人的情况的，所有的人都要起一个化名。
之前网上有关嘎腰子的报道，还有包括王兴事件，公众对于妙瓦底和人质解救，包括这个电诈从业者有哪一些误读，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具体详细的解答一下？
这个误读是很多的，首先就是嘎腰子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嘛，这是一个江湖传说。这个就是最初有一些人从缅甸回中国之后，他为了逃避审查，不承担法律责任，他就要把自己扮演成是一个完美受害者，他就会说我是被骗过去的，然后我在那边天天被打，我是一个受害者。有的时候会故意说一些特别耸人听闻的这样的一些传说，什么嘎腰子啊，什么杀人啊，我不是说没有杀人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人死掉这种情况它是有的，但是说实在的不多，因为首先这是一个生意，而且这是一个利润还比较高的生意，而且的话绝大部分的人还是自愿过去做这一行的，所以通常情况底下赚钱就好了，他是求财的，不是来要你的命的。而且就是因为说对于电诈这个行业来说，人是很值钱的，人就是生产资料，我没事为什么要破坏我的生产资料呢？就是如果我是奴隶主，你是奴隶，哪怕你是个奴隶，奴隶主也不会吃饱了撑着每天去杀奴隶，因为奴隶都是要花钱买的。
之前在网上看到像王鑫的腿上很多红色的斑，有人说
这那并不是
电击打的、
那不是，那个是他的胎记，那个后面也有辟谣，那个根本不是被打的，那是他的胎记，就他出生的时候就有的胎记，然后自媒体就把他说成是什么被打呀什么的。这是第一个，没有说什么嘎腰子，但你说有没有体罚呢，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体罚，我见到比较多的体罚，或者说在这个行当里面现在比较流行的体罚，是既要能够体罚到你，同时又不会给你造成直接的伤害。比如说你今天任务没有完成，他给你一个桶装水，纯净水的那个桶抱着，里面是装满水的，然后你做深蹲，20个深蹲、30个深蹲，甚至更多的这个深蹲，这个就是又痛苦，但是又不会造成什么实际的伤害，而且某种意义上它是锻炼身体了。还有就是就拿那个电棍电，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是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说这个电棍其实是可以调档位的，跟那个电蚊打蚊子的那个东西它是调那个不同的档位的，至少在我观察到的就是说、并不是真的开足最高的这个档位，因为最高档位它会直接把你电晕过去了，它要的这个效果不是把你一下电晕过去，它是要让你感到痛，让你长记性，所以它会故意把这个档位调在不高不低的档位上面，然后让你能够感受到痛苦，但是又不至于说真的忍受不了，而且经常就下班晚点，今天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小组都没有完成，昨天是做俯卧撑，今天不做俯卧撑了，来今天吃电棍，然后就一堆人面对着墙，这个主管就拿着这个电棍，而且有的时候的话还是嘻嘻哈哈的就开始电人。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讲这个电诈分子他有多么的讲道理或者是多么的正常， 恰恰相反，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这种长期封闭然后扭曲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很多人都心里都不太健康。但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不能说去为黑而黑嘛，他有体罚，然后但你说有没有说那种人身上的非常严重的伤害呢？有。那但这个前提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是没有亲眼目睹过，但是我确实有听到有人讲过，就是有人在园区里面被打死，甚至被很残忍的手段打死，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是第一，一定是发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二就是这种情况即使在园区里面，其实大家也是尽量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哪怕是在像苗洼底这样的地方，不管是军阀也好，还是电诈园区的业主啊、物业也好，大家都不希望出人命。他不是说有多珍惜人命，而是出了人命之后事情可能会搞大。这个事情搞大倒不是担心说警察会来抓，而是其他的人就会来找我要钱来摆平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庞总要是打死了自己公司的人，那物业可能就把这个事情会告诉给地方武装，这个将军可能就会派人过来说你搞死人了，这怎么办呢？我要帮你擦屁股啊，那你得给我钱呀。所以就是哪怕就是从惜财的角度，从这个息事宁人的角度，所以大部分人不管从法律责任上也好，还是从钱上来也好，都不会主动说我把人给弄死。在这个果敢地区，当时1027行动的时候说有弄死人，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那个当时说有人想带着大家然后想跑想冲出去，这种情况底下，那有一些兵，就是那个地方武装的兵，他就有可能真的会开枪。之前几年啊，就是那种特别暴力的事情我们听说的还比较多，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少了非常多。
你提到电诈它更像是一种生意，您观察到电诈从业者有非常复杂的道德和人性关系，从你和这些从业者接触拍摄完之后呢，有一些什么样新的理解？
首先做诈骗的人他也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这种心理建设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败类，首先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一个个体，他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跟这个家庭关系中间的，比如说哪怕是电诈公司的老板，他可能也是丈夫，可能也是儿子，可能也是父亲，所以他即使在电诈这件事情上面他是处在一个黑暗的灰色的地带，但是他肯定不希望说自己的家庭也一辈子都在这个灰色地带里面，恰恰相反，他们一般来说会把家人啊会安置在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那就意味着说他跟这个正常社会之间他还有一个在正常社会里面的身份。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我他在做电诈的时候他是电诈公司的老板，但是他回到家人回到社会中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有一个
正常的社会关系，
而且会有一个正常的身份，比如说他也会有正当的生意啊，就是很少有电诈公司的老板说我所有的生意我的这个资产我的生意都是黑道的，那不存在的，他们也有正当的生意，比如说开个酒店啊开个餐厅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他们在回到这个正常社会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掩护的身份的。所以就我刚才讲说他们跟正常社会之间仍然还是保持着联系，他们也会很在意自己在这个正常社会里面的社会评价呀、口碑啊什么之类的。往往就是电诈的这些老板来讲的话，在当地在自己的家乡，一种是已经被人知道你是做电诈的，那就没什么可说的，第二种就是大家只知道说你在外面是做生意的，大家可能家乡的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比如说现在过年过节啊，他们可能会给村里面年纪大的老人啊可能会发钱，村里面假如说要修祠堂，他可能还会带头捐款。像那个前一两个月的时候，那西藏那边就是发生了那个比较大的这个天灾，对对对，这些电诈公司老板，哎，当时他们我觉得应该不是装出来的，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真诚的，就是说还怕问我，就是说哎有什么办法，能不能推荐一个什么基金会，他说我不相信红十字会，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什么公益组织
比较靠谱的公益组织，
对对对对，他说我想捐点钱太可怜了。
他们会不会是觉得有时候是怕报应，
就有可能他希望说去做冲抵一下，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其实 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或者是二减一等于一，不是一个计算题，它是很复杂的。它一方面，它可能是很多人拜佛，只是说为了拜佛脚嘛，临时抱佛脚嘛，是为了明天我考试要能够及格，然后我要能考上大学。他跟佛陀试图去做一个交易。当然，我不排除说，就是有一些人他确实就是有买赎罪券的这种心态。但是我的观察是，确实也还是有一些人，或者在一些情况底下，他是真心的也想去做一些这个好事儿。就是绝大部分的人是好的不坚定，坏的不彻底。好的不坚定，他就会去做坏事；坏的不彻底，所以他才会受煎熬。真正的铁石心肠
的
坏人，那他活得很自洽，可能比任何人都强大。就是他完全都不会彷徨，不会纠结，不会犹豫。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跟圣人一样，都是极少见的。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处在我刚刚说的就是纠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所以你说他有一些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些人性，有一些朴素的情感，其实我觉得都反而就可以理解了。
电诈现在也很卷。
对，因为这个行业现在打击的力度也很大，那很多的公司开始就是转型去做洋盘。洋盘第一种是骗外国人，第二种是骗海外的华人留学生啊什么之类的，或者冒充大使馆啊，然后去给这些新移民打电话，他有各种各样的骗局。就是前面你也问到说，就关于这个剧本升级嘛，当他的诈骗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他们就会改变升级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剧本，而且一些诈骗的套路如果用了太久之后，它的效率也会降低，所以他们也要不断去开发新的骗术，
就跟剧本杀一样一直在变化，才有这个人会上当。就您的观察来看，目前电诈规模最大的国家现在大概是在哪里？
最大的既不在妙瓦底，既不在缅甸，也不在迪拜。迪拜虽然也挺多，但是迪拜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体育盘口啊什么的，就他大家做的还不太一样。而且迪拜更多可能是做中东盘，然后做一些洋盘，因为迪拜跟中国大陆有一点时差，再加上是现在这个打击力度比较大嘛，风声鹤唳，所以的话呢，很多苗阿底的这个盘种都已经跑到柬埔寨去了。今天这个从诈骗的规模上，从这个危害性的这个角度上，甚至从从业人员的数量上，那都一定是柬埔寨是全世界最多的。
打击跨国的电诈产业链，您个人认为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呢？
首先是中国没有直接在海外执法的权利，电诈这个行业它在这些所在的国家它都会不断的渗透，而且这些地方它肯定得保护伞。我说的这种渗透就是通过行贿啊，再加上当地的行政系统不是那么的清廉，所以就等于说会变成有强大的保护伞。这个强大的保护伞可能会干扰跨国的这样的一些执法的这个合作，这个其实不管是在缅甸还是在柬埔寨，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就会变成说，虽然有合作的机制，但是这个不一定能够及时的落地。可能这个打击行动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这些电诈公司的老板早就已经偷偷的跑掉了，然后留下一些小鱼小虾给你抓了凑数。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仍然还是会有源源不断的人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我刚刚讲说，今天其实真的已经很少很少有人说是被骗过去了，可能有，但是真的很少很少，这个比例是极小的。大部分的人呢，他可能因为他在一个地方挣不到钱，我在白道上挣不到钱，我到歪门邪道上说不定哎，就是一个挣钱的人才，他们会有这种幻想，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当然这背后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一直讲说啊，中国是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的。我观察到的就是很多去从事电诈的这些人呢，往往来说都是在国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的底层，就他本身可能在国内就混得很差，当然这些人他做电诈也做不好，因为他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做电诈你是要骗人的，骗人的话不是光靠打键盘就有用的，你是需要跟人去沟通的，然后
话术方面都是你的知识结构，
对对对，
还有你的教育背景都在里面。
对，所以这些人其实现在逐渐的变少，现在变得越多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在国内做生意失败的，然后背负了巨额债务的，上了建高名单的，在国内坐不了飞机高铁的，这些人他可能铤而走险偷渡出去，就我挣点钱。我其实是很建议说国内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是逐渐的去尝试去建立这个个人破产制度，等于说你有一次破产的机会，然后你可以归零重新开始嘛。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行业你要灭掉，光光把人给拦住是不够的，而是你要加强这个隐私的保护。因为电诈它建立在一个剧本 一个人，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些个人的个资，就是隐私上面，没有这些东西你也搞不了诈骗啊。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对你的了解非常少，我是可能骗你的。所以今天电诈的这个事情能够变得这么的泛滥成灾，是因为全世界不单单是在中国，包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其实都会存在说这种个人隐私的批量的泄露的问题。这些被泄露出去的个人隐私就成为电诈的生产资料。电诈行业是不可能被 cut off 的，电诈行业是这些年才出现，但诈骗这个行业已经有几千年了，怎么可能把一个几千年的行业给 cut off 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永远都是黑跟白，都是在共处的，但是我们只看得到海面上的冰山，看不到海面下的冰山。从人类有文明的开始就有黑灰尘，只是说大家之间通过法律啊，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规则啊，维持着某一种比例，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但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历史阶段说是完全没有这些东西的，也不太可能真的把这些东西彻底消灭。我们只能说是把它控制在一个不至于说倒反天干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吧。
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好的，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